低头祷告。全能永生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的脚步，其实你都在监察，你也在引导我们。全能永生的神，你大能的双手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教导我们的心仰望你，是我们聆听的耳，受教的心，行道的脚，叫我们勇敢为真理而站立的问，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看到刚刚莫迪改他与犹太人进食哭泣，我们看到莫迪改是一位被列为朝门的臣仆，他供职乃是在坐在朝门，意思用今天的语言，他就是当官的啊、嗯。所以我想他的官威可不小，为什么呢？我们从圣经的当中能够监察得到他的官威不小，若他的官位小的话，我想早他就被革职了，因为他竟然敢不向哈曼屈膝，向哈曼来啊顺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曼他的骄傲，然后我们看到莫迪改他的执着，然后我们也看到以斯帖是一位孤女，就是她失去父母，然而我们看到抚养他的就是这位啊莫迪改。我想有意无意，或者无论我们怎么去看，我想莫迪改对以斯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潜移默化在影响，在雕琢，在塑造他整个的人，这是我们无可否认的一件事。所以在座的我们可以看到，从整个的危机的当中，整群的百姓，我们刚刚从读经的开始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如此的，他是说王的旨意传遍苏珊城，就是呢他要全然的剪除杀戮灭绝犹太百姓。这就是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开始，犹太人正面对灭族的厄运。我们回来看一下，难道神忘记他的百姓吗？今天的摩西在哪里？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约书亚在哪里？约书亚承担使命，摩西愿意顺服，他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曾经再三四次的拒绝神啊，不是我，你挑其他人吧。然而神定义要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百姓的领袖，带领他们。同样在这个情况的底下，面对整个的危机重重的当中，我想这位的王后以斯帖同样不愿意，所以莫迪改再次告诉他整个的局势，当他把可以换的衣服带给莫迪改，劝他你就把你这些的啊麻衣哈、啊、朝脱下吧，他给他这些衣服的当中，换句话说以斯帖还不晓得，在我们三章十五节所说十四节所说的这一个王的旨意，以斯帖还蒙在鼓里，他不晓得犹太人正面对灭族这个的厄运，所以他还不晓得为什么莫迪改会穿上这个的麻衣，而且全百姓都会哀伤。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这位的王后，她的单纯，然而我们也看到她的无知。若你们记得在开始的时候，莫迪改有告诉以斯帖， 不可以流露你的身份是犹太人。你看到他在两难之间吗？第一，你不要流露你是犹太人的身份。然后在这个地方，莫迪改告诉他什么呢？我们在第四章那里看到莫迪改对他怎么说呢？莫迪改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夫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先进的机会吗？”我们在这个二十一世纪，我们能够寻找到以斯帖吗？或者就是说，在今天崇拜的这个地点、这个地方，你是否是神在二十一世纪兴起的以斯帖？怎么说呢？你觉得你有抱负，你有承担，你有使命，最重要，你有靠着主有这个勇气吗？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主权的掌握者。若你心存这个仰望，你就能够靠着主面对任何的难处，仍然能够有勇气昂起头来仰望神。让我们放下我们的胆怯，仰望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以斯帖一位的女英雄，她很理智地面对诡诈的哈曼。起初虽然她缺乏一切的勇气，她只看到眼前她的难处，当她知道她是全能、全在、全知这位的应许永不改变的神的子民的时候，她更加的知道，她决定要与他们的百姓站在同一个针线上，他愿意冒死，所以他这个榜样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他是个有勇气而且有理智有计划进行的人。他第一个反应，他计算代价，他知道他自己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挽救全犹太人灭族的厄运。第二点，他分清楚他的身份，他知道当今他是一位的王后，在波斯这个国家里面，唯有他可能在这个危机当中能够扭转局势。第三点，他深深地知道犹太人民族的存活远比他个人来得更重要，所以他就做好准备，他寻求支持者。从哪里寻求呢？皇宫里吗？没有，他知道他要富裕全以色列犹太百姓三日三夜禁食。禁食的用意就是祷告，换句话说，这位在位的王后也知道自己的有限，她愿意寻求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的能力来帮助她来面对她不能够承担的使命。我们看到她的身体的力行，她决定不再拖延，而且她决定寻找的就是神的力量。若你是以斯帖，你有什么反应呢？面对这个极大的危机，你是怎么去处理呢？同样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能我们会面对一些危机，一些挑战，你是鸵鸟式来处理呢？把头埋在沙土里，还是你用勇敢去面对呢？这个问题唯有你个人才能够去回答。愿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坦诚地面对我们自己，我是怎样去面对危机， 我是怎样去面对生活每一个的风浪，我是怎样去面对以人的能力不能够改变的局势，我是怎样去面对呢？以斯帖他选择依靠神，以斯帖甚至愿意牺牲他自己去朝见这位的王，所以经过百姓三日三夜的祷告，他知道他能够依靠神的方法能够救百姓脱离生命的危险。这个祷告呢，其实把这群的犹太人分别出来，不是波斯百姓的祷告，不是波斯百姓那一种有求必应那种的向神叩门那种的求，而是愿意把自己的无能彰显神的大能。你的祷告是把你所有的计划呈现在神的面前，只要求神盖章的那种态度，还是坦诚来到上帝面前，主啊，我无能，我相信你的大能，凭你的旨意成就。我们看到莫迪改他撕裂衣服穿麻衣，而且蒙尘土蒙尘灰，其实他是极度的哀伤，而且他这个的行动呢告诉我们什么呢？原先他不愿意向哈曼鞠躬，向他有尊敬的态度，他就承受了这个的后果。在他这个撕裂衣服的过程，我们看到他懊悔了，他悔改了，他知道我一时的义气，我一时的那种的就是执着，惹的全百姓犹太人要面对灭族这个的事。因为哈曼曾经说杀莫迪改一个人还是小事，以我哈曼，我宁愿把全犹太人的灭族，为自己出一口的气。所以我们看到他那种哈曼那种的诡诈，所以莫迪改知道这一切事的时候，他也把这个事情陈明在以斯帖王后的面前。我们看到莫迪改他表露了他对神的坚信，也表露了他对神完全的悔改，彻底的悔改。所以我们看到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到耶稣来的时代，耶稣这位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他呼吁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来相信跟从这位的基督。在当时这些的百姓同样要悔改，要知道那一位掌管历史的神从来没有离开他们，也许他们已经非常的失望。莫迪改不愿意脱去麻衣，这是他个人的事，然而全百姓要被灭族是全国的事。以斯帖在忧伤的当中，为了关心这个养父莫迪改，就给他送衣服。然而以斯帖的目的也许可能单单就为了让莫迪改能够进皇宫，因为穿麻衣朝这些哀伤的当中不能够进皇宫，但是莫迪改一直的拒绝。后来他就派了哈达格，哈达格呢往返哈，给以斯帖传话给莫迪改，然后又从莫迪改那里传话给以斯帖，往返当中一共六次，就是这样的去替他传话。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当中，难道是凑巧吗？凑巧瓦士底被废除，不能够当皇后，以色列在这个选美当中被选上吗？难道是凑巧吗？难道是亚哈水鲁王那么巧喜欢以色列吗？难道是 这个的莫迪改的骄傲，不愿意向哈曼尊敬，难道是凑巧吗？我们看到这一切的背后，神仍然掌权。莫迪改深深知道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他愿意做出一个改变。这给我们看到危机重重的当中带来的是危机中的改变。整个犹太族其实不单单在以斯帖这个的时段面对被灭族，其实从一个层面上来说，当摩西出生的时候，当时的法老王也要杀害当时的孩童，若把当时所有的孩童灭了，可能那一代人就没有了，对吗？同样面对灭族的危机。最我们来的比较熟悉的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刻，同样两岁以下的面对着希律王要杀害所有两岁以下的孩子，同样犹太人面对被灭族的危机。在这些危机的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手没有离开他的百姓。我们看到以斯帖纵然焦点起初放在他自己的难处，他说我已经30天没有被王蒙召了，就是没有被王召我进皇宫了，或者召我来见他，他就看到都是自己的问题以斯帖感到这个没有这个机会，国王不召我，他没有把那个金杖伸出，我进去就是死命一条，生命难保，所以他看到的都是重重的问题。我想当我提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可能能够起共鸣。当我们生活遇到危机，遇到难处，遇到瓶颈，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不能，我的难处。然而以斯帖给我们看到那个突破在哪里呢？就是当莫迪改告诉他，焉知你今天得了这个王后的位分，本是神赏给你的，神给你的，所以你应该知道你当今得了这个的位分不是为先进的机会吗？不晓得你有多少个机会神赏给你，而你白白的让他在你的指缝里面流逝了。也许有的话，我们也要来到上帝面前向神悔改，主啊，有多少机会你给我，我也让他流失。莫迪改他坚信神的恩典，神的信实，神的应许必成就。以斯帖意识到如果他再不坚持相信神，他这个往后的位分也会成为失败，并且不能够荣耀选召他定他在王位上的这位的神。他知道他要付上一个既知而且有理智而且很谨慎的担当这个王后的位分，他也知道他这个牺牲的精神需要在这个时候发挥出来，所以他最后就愿意的心来回答莫迪改，最后他答应了。他说当同族的人被灭的时候，他知道他在王宫里头，他同样是犹太人，他也是免不了这个的灾害。他相信若他拒绝揭露整个的使命当中犹太人从别处得到解脱，他也不免这个死亡的领导。他知道，他深深的知道，我想那一刻的以斯帖同样有一颗的悔改的心。今天神往往也借着莫迪改我们身边的人告诉我们，今天 我们得到这个位分，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也许是你的孩子当中啊，我知道有些家长他们归信耶稣是因为女儿在学校认识了耶稣，回家告诉他爸爸我为你祷告，这个爸爸就因此相信了基督。当中有些妈妈因为孩子认识了耶稣，他也因此来到我们当中相信。当中也有一些面对人生非常干渴的遭遇，然而神没有忘记你。今天你丧失你挚爱，无论是丈夫无论是妻子，神仍然纪念你。又或者我们当中有些在舒适的环境当中还不明白什么叫危机，什么是苦难的你，你要懂得预备自己面对苦难危机的到来。以色列懂得呼吁百姓为他禁食三周三夜来祷告，他明白寻求神的重要。因此危机当中的盼望成为转机当中的光明。你有掌握神给你的转机吗？以斯帖他说我若死就死吧，一个肯定铁定而且很执着的信仰的表态，说明他有一个愿意为百姓牺牲的精神，也更加说明他开始知道了要听到神明确的引导和呼召，我们也需要踏出信心的一步。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在祷告，他说神啊，水一直的往上涨，难道你不爱我吗？我忠心的服侍你。就在那个时候派来警察部队挖着船来救他，他说不不不不不，我向上帝祷告，我要上帝来救我，他就不走了。过一阵子直升机来了，好跟我走吧，否则你就会被淹在这个河水当中。他说不，我向上帝祷告，上帝会来救我。他也向这个直升机说不。最后当他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说神啊，你既然放弃我，你不来救我。我想大家知道那个答案，神没有放弃我们。多少时候他借着我们身边无论是主内的肢体，或者我们所爱的家人，或者我们周遭的环境，再给我们拯救，给我们施出援手救援我们，我们都拒绝。我们要听到，我们愿意要知道，一切不听神的声音的也不会行在神的爱中，一切拒绝神的爱的也不会去爱身边的人。所以今天的以斯帖告诉我们，他知道他靠着神愿意和全百姓一起来努力，以致全民百姓犹太人得以解脱。最后他安排宴席，要求王亚哈水鲁把哈曼带来。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因为呢为哈曼预备这个宴席，一定要亚哈水鲁王把他带来，哈曼就不会拒绝这个复习，以色列就能够在王的面前介入暴露哈曼的阴谋。第三点，哈曼当然不敢在皇帝的面前撒谎。第四点呢，哈曼不会在背后说以色列或者王或者招摇犹太人，说犹太人的不是。最后哈曼不敢在王的面前 跟皇后过嘴。我想以色列是非常理智聪明的一位王后，最后她复习了，不但复习复了这个演习，王后也在安排第二个演习。这一次在第一个演习第二个演习的之间，神在暗中做了许多的事情。哈曼预备了这个木架，王又睡不着觉，莫迪改曾经救王的命，王读了这个历史的事迹，知道没有赏禄他，王开始要包这个赏赐给莫迪改，莫迪改得到了一切，而王帝却要哈曼这位残忍诡诈目中无人的把这一切的赏赐供奉在莫迪改的面前。这一切的一切难道是偶然吗？若不是偶然的话，谁在背后掌管这一切？让我们明白，神赐人勇气，圣灵与我们同工，神的应许是真的，我们只管相信。愿我们全然的摆上，神会为你铺垫你一切人生的道路，无论你的工作、事业、家庭，也许你刚到步到香港，在陌生的环境，这个家是你的家，我们愿意与爱家人来欢迎你在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的分担，愿意在这个地方共同的努力来耕耘，让福音能够在这个地方得以传开。以斯帖告诉我们，一个依靠神的人就有从神而来的勇气。在这个变幻的时代，神在寻找以斯帖，神也在我们当中寻找莫迪改。当然神要粉碎我们当中的哈曼。你是哪一位人士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在这个安静的时刻，你是监察人心的神，我们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无论在暗中在光明中，你都察看。有一天在审判的台前，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面面对你。求主你鉴察我们的心，给我们悔改的心智，当我们愿意悔改跪向你的时候，你就成名。凡承认罪过的，主你赐我们自新的机会。谢谢你不计较我们的软弱，使用我们，兴起我们当中的以斯帖，也兴起我们当中的莫迪改，也粉碎我们当中的哈曼，让我们的骄傲诡诈当时你的当中得粉碎。给我们一颗爱你的心，在新的一年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使命，新的看见，让我们透过我们的婚姻家庭，无论在香港或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成为拯救人脱离死亡进入光明的一位的人士。主啊，使用我们，虽然我们觉得不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主啊，在新的一年把这个使命种在我们的心中，叫我们看重人灵魂得救的重要。天父向我们说话，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仍然向我们说话，以致我们来领主餐的时候知道，你既然为我们牺牲摆上一切，我又能够为耶稣摆上什么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我们一起起